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4日，公元2000年8月3日星期四。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拒绝联合国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非正式会议的邀请。特别介绍，藏历6月4日，传法隆节。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首先请听一部新闻。根据 IP 社消息，于本月28日至31日间，1000多位世界各国的宗教领袖受联合国的邀请，参加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举行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却没有受到邀请。为此，深渊西藏问题的各组织和很多宗教领袖都强烈抗议联合国的这种不公正的举动。因各方压力，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最后两天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邀请达赖喇嘛发表演讲。不过达赖喇嘛在那个期间已经安排了其他事情，故不能应邀参加。最近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有1000多位世界各国宗教领袖应邀参加的本月28日至31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最后两天的一次非正式会议发表演讲的邀请，但达赖喇嘛因日程安排不准备参加。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是因为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后，为了避免引发一场政治争议，才做出不邀请达赖喇嘛的不公正决定。上周联合国一位发言人解释为何没有邀请达赖喇嘛一事时说，我们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我们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将要召开的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肯定会引来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为了避免发生政治争议才做出如此的决定的。就达赖喇嘛没有受到联合国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仪式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特别是曾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基督教教主日斯曼初初及其追随者纷纷批评谴责联合国的这次决定。各深渊西藏问题组织和世界各宗教领袖都认为，联合国最后决定邀请达赖喇嘛参加一次非正式性会议是一种应付或颠覆空白的做法，并谴责邀请的时间过于太迟。南非基督教教主日斯曼初初给联合国秘书长可菲安难的信中说，我强烈抗议不尊重达赖喇嘛的这种行为，我虽然得到了你们的邀请，但我不能来参加。如果我真的能来参加的话，发现这种不公正的事情后，我会抗议退出的。下面请听由大珍为你们介绍的藏历6月初4传法隆节。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农历6月4日，也是一年一度西藏人民传统的朝山节，我们西藏人民呢叫楚布策系。在佛教传入雪域滋国，我们西藏还是个完美无缺、幸福快乐、拥有主权的时候，在我们的邻国中共还没有侵占我们国土的时候，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穿着新衣，带着饮食，赶往各司朝佛、念经、转山之后，要到野外尽情餐饮、歌舞，直到日落后才返回家里。各寺庙中也要举行类似的活动。楚布策系的来源是早在2000多年以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世界伟大的地方印尼边界兰毗尼降落人间，之后经历了各种磨难后终于成道， 并且在印度佛教圣地波罗那斯城初转四地法轮，也就是四圣地。佛主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包括一切生死财身、涅槃因果、应取舍世之四圣地，即苦地、极地、灭地、道地。此等四法于圣智前确定地时，误错乱故，因此呢名叫做圣地。为了纪念佛主的光辉业绩，佛教的发扬光大，在我们的国土没有受到侵占以及环境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在天还没有亮以前就已经全家出动，开始去朝圣或转山了。一般在西藏首府拉萨居住的人们，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到附近的西藏圣山宝瓶峰、哲蚌寺后面的甘班乌兹峰、色拉寺后面的色拉乌兹峰去朝圣。西藏人们曾经每年在这一天成群结队走向郊野，登上俊俏的峰链，插上鲜艳的经幡，挂起祈祷神灵的风马。从拉萨出发参加转山的信众，首先要从拉萨巴日日启程，第一站到达西藏拉萨有名的佛教圣地帕崩卡寺。在这所寺院的左侧就可以看到西藏著名的天葬台。如果这一天不是星期六或星期天的话，当天还可以有幸亲眼目睹西藏传统的天葬法。转山的信众在这里歇息一会儿，继续开始转山的路程。每当这个时候，拉萨附近的圣山人如潮流，不尽其数。正眼一看，仿佛一幅从未见过的仙境般的美景会引入眼调。只见烟雾蒙蒙，笼罩着四处的大山，好似为这奇妙的雪域拉萨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四处百鸟鸣声，好像在为这神圣的一天演唱着隆重的战歌，使人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灵魂也像这种环境一样，似乎得到了一次良好的净化。转山的人们经过鸟语、花香、绿树、青草，极为清晰洁净，使人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接着引入眼调的是那座转山时必须经过的扎西曲林寺，然后到达达登圣洞和曲上寺，接着要到达色拉斯乌兹峰的一座小寺院，最后到达色拉斯左面的吉查瑞聚和普觉寺。人们数目列队结成的祈祷、烧香、扬洒吉祥的赞巴，发出种种扣人心弦的呼喊，张挂的经幡和风马旗连天接地，密密沉沉，在雪域西藏早春的劲风中飞扬，花花飘荡。据西藏的老人们叙述，在中共没有入侵前，每当这一天转山的人们结束朝圣之后，就前往在拉萨北郊的沙希拉木寺院，在这里朝拜护法神扎西拉木后，在扎西林卡尽情歌舞，直到日落西沉才回去。如今的主播自西已经没有像我刚才介绍的那样了，因为中共入侵西藏以来，对西藏的佛教进行了一系列毁灭与干涉的政策，导致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完全被剥夺，西藏人民也无法拥有宗教信仰权利。以往西藏人民转山时所经过的寺院，现在几乎都是一片被毁灭的废墟了。
以上听到的是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藏历六月初四转法轮节。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真知识。
忽必烈非常喜欢这种新字母，后来称为八思巴字。他宣布公文一律使用新字，由于它是方块字，用起来非常麻烦费事。在忽必烈死后，这种新字很快就不用了，但有很多重要的官方记载是这种字写的。忽必烈又封帕巴以新的封号，印度神帝的王宫，天府下地以上的奇异神王。 亲自创造着全世界的和平使者，五名的大师，帕巴皇帝兹师送他的礼品有1000个银元宝，5900匹绸缎。在日记里，帕巴提到，在1271年，忤必烈友好地接待了一位远方来的客人，他是偶然来访问这位汉王的，日期正是马可波罗访问蒙古王庭的时期。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他会见过汉的喇嘛，但没有指出名字。当1274年帕巴打算回西藏去时，汉王决定陪他走一段路。出于对喇嘛的喜爱，他和他在一起好多个月，直到他达到马曲河，也就是黄河上弯处。这里是在安多地方，在这里蒙古王庭给帕巴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西藏喇嘛又给他以同样隆重的欢迎，他们是专门来迎接他的。他在路上走了2年，帕巴于1276年回到萨迦，他于1280年在萨迦去世，他此时只有46岁。有人说他是由一位亲近的袋虫毒死的，他们正阴谋反对，本情光个散布。这位袋虫以帕巴的名义给忤必烈写了一封信，控诉本的不忠，忤必烈派了2员大将和1支军队来处理这件事。听到蒙古军已经接近了，这位搞阴谋的就把帕巴毒死，他自己也自杀了。蒙古将军认为帕巴是由本勤杀害的，就审问本勤公格桑布。本勤穿着白袍，戴一顶黑帽，站在他们面前，他否认他有任何不忠，并与帕巴之死无关。他宣称假如他被正法将流出白血，表示他是无辜的。将军们把本勤正法了，在砍头以后的确流出了白血。但忤必烈得知全部案件的情况后，就说这位行政者穿一件白袍是表示他无辜，戴一顶黑帽表示控告是假的。由于这两位将军没有对案件进行彻底审查，汉王就把他们正法了。由于这个故事的流传，藏语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表白话：你砍了我的红脖子会流出白血，你给我的白身戴了一顶黑帽子。在帕巴死的这一年，1280年，忤必烈征服了整个中国，并且成了中国皇帝。在他死以前，曾派人带着礼品和书信向忤必烈的成功表示祝贺，恰那是萨班的小侄子，他和帕巴一起到了蒙古王庭，后来娶了一位蒙古公主，但29岁就死了。他的儿子达尔马布拉于1282年在北京受封为帝师，掌中做了萨迦新的本勤。大约在1286年的时候，有一个瑜伽师叫乌金曾格，他经常在西藏与印度之间旅行，他发现穆斯林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快要绝迹了。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鉴真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